奇谈这个名词啊，是华梵合一啊，奇是中国词，谈是印度话，谈是谈诺吧，就是布施啊。奇呢，那要在此地，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啊，这个奇谈呢，意思就是圆满的布施，平等的布施，普遍的布施，佛有四种啊。第一种呢，叫世界悉檀啊。那么这都是讲呢，摄受众生。你离开这四个方法吧，这个摄受众生做不到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跟一切众生搞好关系，谈何容易？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父子已经没有亲了，夫妻也不讲道义了。这种社会呀，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去建立呀？可是我们想想啊，佛陀那个方式啊，还是行啊，便是你要肯布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四条，第一条，就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世界悉檀的先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那你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要不能恒顺众生，要众生顺着我就难了啊！必须要知道自己去顺众生，佛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呐。先令他欢喜啊，接着第二步，为人悉檀。这个意思就是念念都想着他的利益，那个人家当然欢喜啊。念念想着我自己的利益，你跟别人就很难处了，那大家就争利了。我们能够放下，我们能够舍弃，满足一切众生的欲求，为他了，样样都为他了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他把你当作知心的朋友啊。看到你这个人呢，在一生当中他觉得很可靠啊，你给他建议他就会听的啊。所以到第三步啊，这才帮助他改过自新啊，叫对治懈怠。那么在这种亲密关系之下啊，长久的这个交情，菩萨才开始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果报应的事实跟理论， 训练到他。什么是真正的利？什么是害？什么是是？什么是非？是非利害才能谈啊，让他慢慢的醒悟过来，知道断恶修善，去吉避凶啊。我们一般学佛人讲消灾免难了，教他这个道理，这初级的佛法，这个不是帮助他的真正的目标，真正目标在最后，第一意义起来帮助他成佛啊，做个好人，得人天福报，不错，不就近，人要死啊，活不长啊，你福享不久啊，怎样能够学到不死啊，不生不灭？怎样能够保持你的富贵千年万世永远不衰啊？那就得要做佛了，不做佛这个是做不到的。最后的目标啊，帮助他做佛。你看看佛用的这个方法多么巧妙啊！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人际的关系啊，人与人的关系啊，他喜欢的我们随顺，不喜欢的我们避开。第一个阶段，佛菩萨帮助众生，那实实在在了不起啊！如果这个人一辈子都不能回头，那怎么办呢？佛有耐心啊，等他来世啊，来世还不能回头啊，佛菩萨还有耐心等他后世啊。佛是门中不学一人，然后你才知道佛陀对众生恩德之大，无与伦比，没有能够相比的。佛对于任何一个众生照顾你都是生生世世的，从来不舍弃啊。那也许有人说，那我都没有看到佛菩萨保佑啊。啊，实在呀，佛菩萨天天在你的周围，你自己感觉不到啊，佛菩萨还是在保佑啊，还是在照顾你，自己为什么感触不到呢？业障太重，不肯听话，不肯认真学习啊。所以佛菩萨对你的加持，经上讲明加不是显加啊，你自己没办法觉察到。如果你自己诚心诚意的学佛啊，真正发心呢，依教奉行，给诸位说，你就会感觉到佛菩萨时时刻刻在帮助你，从来没有离开你。这个加持叫显加，明显的加持，你自己知道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得到佛菩萨加持的分量有轻重不同，完全在自己啊。也可以这么说，佛菩萨的加持是对我们的心啊，这个修学的心呢，完全成正比例。我们多一份用心，多一份善心，多一份真诚，佛菩萨就多一份的加持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 所以有些同修明显知道佛菩萨保佑他，有些众生完全不知道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所以说到摄受众生供养啊，我们要晓得啊，知道佛的四个原则，四个原则里面还有方法啊，这个方法就是四摄方了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啊，世界戏坛里头有这四种法，为人戏坛里头也有这四种法啊，对于智戏坛里头也是这四法，地义戏坛里头还是这四法，你要会运用四戏坛四摄法，我相信你在这个世界跟任何族群、任何不同的文化、任何不同的族类乃至于不同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啊，这实在讲呢，这世间呢，搞外交的人是应当要学习的啊，这个是佛的外交的这个哲学啊，外交的理论呢、一定能够相处得非常和睦啊。所以摄受众生呢，我今天把这个意思补出来啊，不补出来啊，虽然讲了太空洞，不知道从哪里落实啊，就想象佛菩萨啊接触一切众生呢，那实在是非常非常高明。仔细想想呢，啊，他就是运用的四悉檀四摄法，运用的非常恰当，跟我们应当学习。待众生苦，必须要认真的去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希望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众生能不能开悟，关键他对于这个老师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敬意，果然有沉浸，有信心，那个开悟的机缘就有了。老师如果不能带众生苦，要令一切众生对你生沉浸心，对你生信心，太难。释迦牟尼佛能令一切大众对他升起敬仰啊，是看到他带众生受苦啊。他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，他的精神生活达到究竟圆满，令一切众生看到没有不佩服，没有不五体投地啊。那么众生的生活恰恰相反，精神生活非常贫乏了，物质生活很厚啊。佛要纠正我们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生活行为，他表现一个正确的给我们看。物质生活 如果大家都能够知足，知足就常乐啊。知足啊，社会就安定了，世界就和平了，所有一切众生就真正能够享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世界为什么会动乱？是你不知足啊。贪求无厌啊，必定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。这个就造成这社会动乱的根源了。佛表现出来的是知足常乐，我们这个肉体在这个世界维持这个生命是很简单的，佛出现在印度热带的地区，所以只需要三衣一钵就够了。这个地方是热带的。再冷，三衣搭上的时候也就足以保暖了。晚上睡觉，这个三衣就是铺，就是被盖，当被子用啊。我们在新加坡这个环境里面，这个三衣也足够了。我相信新加坡住在这个地区，晚上睡觉没有盖棉被的。如果盖棉被，那个人身体一定不正常了。所以此地呀，生活很简单，很容易呀。一钵是每一天出去偷钵，去偷一餐饭，这需要一个钵。你看生活多简单，多么容易呀，满足。这一番餐饭吃饱没事了，真是快乐无比呀。聚集一些学生说经讲道，你看那个多快乐。教学是人生第一乐事，我们中国谚语里面常说得天下英才而乐于之啊，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。所以你看看他精神生活多么的丰足，物质的需求够了就行了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在现前生活环境之下我们学佛，我们衣服穿得暖，每天吃得饱，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以了，够了，还有什么需求呢？再有需求啊，你就是找烦恼了。许多人喜欢住大房子，我在美国见到很多啊，在澳洲也见得不少嘛，同学们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看看，这个房子很大了，很大的庭院，仔细一观察呢，他很可怜呐，他要做房屋的奴才啊。每一天要上班， 已经累得不得了了，回来还要整理这个家了。里面在外国多半是铺地毯，要吸尘啊，外面院子里面要剪草啊，要浇花了，没有时间啊。院子越大了越辛苦啊，啊，雇人又怕花钱，外国雇人是论钟点算的啊，美国雇工人最便宜的啊，雇这个外籍劳工一个小时5块钱啊，你要雇他来做6个小时啊，就30块钱，最便宜的啊，一般普通工人差不多是10块钱一个小时啊，你请他来做6个小时就60块啊。啊，就不敢雇工人了，那只有自己来啊。所以我看到那些人啊，我也不好讲话了，实在是自讨苦吃啊。哪有我们这一个小房子好呢？所以我住房就喜欢一间房，我整体很方便，出门这个门一锁没事，不管出去多少天，我只要一个房间卧房就够了，其他可能不要，太麻烦了。那释迦牟尼佛更高明，连卧房都不要，树下一宿，他真是得大自在啊，我们这个还比不上他了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凡夫啊看到这拜众生苦供养啊，这凡夫眼睛看，实实在在佛是示现的表演给我们看。虽是实现呢，是想起来都是真实的。那么这是补充啊这点意思。下面一句是勤修善根供养，你看这都是算供养。都是帮助一些众生的，让他听到，让他看到，有所感悟，能感动人，能令人觉悟。他要有所感悟，他就接受供养了，他明白了，他知道怎么做了，就是接受供养。这个佛菩萨修供养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善根，佛在经上他说，事法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所有一切世间的善法都从这三个根生的。反过来，贪嗔痴是世间一切恶法的根源，所以叫三毒。我们今天讲的病毒，最严重的病毒，所有一切毒物都从他而生。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都多次劝导我们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用戒定慧的方法 或贪嗔痴。诸位如果体会得这个意思，你就恍然大悟。佛出现在世间说什么法呢？就是讲戒定慧呀。现在佛家的经典我们整理啊，归纳分为三类，叫三藏。三藏：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。经藏讲定学，律藏讲戒学，论藏讲慧学。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没有别的，就是讲戒定慧啊。为什么讲戒定慧呢？因为众生有贪嗔痴啊，戒定慧这三副药啊，对治贪嗔痴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能认识佛法。佛法是什么？啊，你就会很清楚了。戒学，戒的理论很深，四相非常繁琐，那是一门大学问。但是它有纲领，它有原则，它的原则这八个字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清楚，凡是自利、自私自利的恶，凡是利益众生的，就是善。在中国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”那佛教给我们不要为自己，啊，好像跟中国人这个观念呢不相容啊。啊，到底哪个对呢？佛说的对，对在什么地方呢？佛为我们说明，六道的来源呢，我们今天不幸呢，堕落在六道里面。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处理呀。佛说了，六道怎么形成的呢？自私自利那个念头啊变现出来的。佛教给我们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，自私自利的行为放下，你就出离六道了。这是真实的利益了。佛说的对呀，世间人的观念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中国人说的，外国人非常重视隐私权，外国的法律隐私权呐，啊，隐私权是什么？自私自利权呐，啊，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， 为什么呢？法律规定保障你在六道轮回里头，不让你出去啊。你还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？出不了六道轮回，那佛就说了，你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呐、啊，特别是在人道啊，所以六道里头啊，三恶道是老家了，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啊。啊，这一次我们出来观光旅游总算不错啊，遇到佛法了，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啊，所以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晓得哪个是利哪个是害，决定舍弃贪嗔痴啊，决定舍弃名闻利呀，五欲六尘啊，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呀，要舍呀！啊，佛讲啊，这个五欲啊，财色名食睡是地狱五条根的。为什么说地狱是老家呢？你们想想看，这个五条，谁不贪爱呀？谁不想得到啊？你贪爱，你得到。就入地狱去了啊！佛在经上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，十善是后有啊，十恶是冤家了。想想我们跟冤家这个朋友交得很不错啊，非常亲密呀、啊。十善呢，非常疏远，没什么大兴趣。这是我们搞颠倒了。人能够远离食物，亲近食善，这个人生生世世能得人天善果。他享人天福报啊！如果远离十善，亲近十无，那是必定生三途。所以佛才劝我们要勤修善根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跟我们做榜样。他们不但我的行为没有，啊，杀盗淫，啊，妄语、念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嗔痴，啊，不但没有行为，连念头都没有。这个真的叫断恶。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展现着不但不杀生，爱护众生，不但不偷盗，欢喜布施，不但不隐喻，非常有礼节，他做给我们看了、句句话真实，决定没有妄语，所在之处啊，总喜欢大家能够和睦相处，绝没有挑拨是非啊，挑拨是非是念舌。 所以诸佛菩萨，你仔细观察他的生活，他的行为是舍善啊，真的是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。那么这是勤修善根，修还要加个勤啊，认真努力去做。我们想想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妄想分别执着都破了，何必还要勤修善根？他的善根早就具足了嘛，早就圆满了嘛。他到这个世间来应化，表演这一套给我们看的呀。口舌教给我们不行的，有些人未必相信，他真做到了。他所说的他完全能够做得到，那我们听到的时候看到，哎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他劝我们布施供养，他自己一毛不拔，这个有问题啊，这个靠不住啊。他劝我们布施啊，他也布施啊，他布施比我们多，比我们更彻底呀，我们看了没话说，相信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讲经说法，常常劝大家布施供养，广结法缘，这常常教导我们了。我们看他呢，他带头干呢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待遇很不错啊，他本身是孔德成先生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啊，那个官阶是兼任一级啊，地位相当高啊，待遇很厚啊。他还兼着中心大学的教授，中国医药大学的教授，哪个地方他都有收入啊。他主持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，慈光图书馆创办的时候他是董事长兼馆长，联友常常对他也有供养啊，供养老师啊。他这些钱全部布施掉了，过最简单的生活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民国五十年代，生活很清苦，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。那个时候，台湾钱跟美金兑换1:40，1块美金40块台币。他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啊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现在美金还不到2块，不到2块美金。我们这些学生，这些联友看到他，那哪有不尊敬？比不上人家吧？人家说到了，他真做到了啊！所以学生 自然就敬佩，相信他的话，向他学习。如果自己会说，自己不能做到，要叫别人能做到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佛经上讲，无有是处啊，必须自己要做到。啊，要勤修戒定慧，要勤修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啊，逆缘当中。不生嗔恚心的，顺境之中不生欢喜心，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，正觉慈悲啊。这个是讲勤修善根，啊，佛又告诉我们，菩萨善根只有一条，精进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菩萨对于世间的善根，他圆满了，他那个精进是道业。怎么个精进法呢？断烦恼精进，学法门精进。学法门就是断烦恼，断烦恼就是学法门，这两个是一桩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烦恼障碍了你的悟门，你学法门为什么不开悟？因为有烦恼，烦恼断了之后啊，悟门就开了啊。所以学法门呢，帮助断烦恼，断烦恼啊，帮助悟法门啊。这个两个方法了，相辅相成，要精进呐。菩萨善根唯一精进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然后再从经论里面细心去观察佛菩萨他怎么个修法。啊，在本经大家看看法藏比丘怎么修法。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。我们学佛有缘能够向阿弥陀佛学，你说这多么荣耀啊。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如何向他学习呢？你看看无量寿经他是怎么修的，我们照他这个方法来修，就是效法他，就是向他学习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。下面一句是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业是事业，菩萨的事业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这菩萨事业啊，如来家业。我们今天剃了头，打上这个衣了， 的如来子弟就要继承如来家业，要把如来家业发扬光大了啊，这是我们的本分呐、啊，是我们的使命啊，如来的事业，帮助一切众生做佛，这个是如来圆满的事业。